说到约瑟的故事，还有他哥哥们犯下的害人罪行，以及这些事在耶稣基督的荣耀里有怎样的普世性目的，我们先要回头看看创世纪十二章。在世上的万族万民中，上帝拣选了亚伯兰，绝不是因为欠他什么人情，乃是完全出于白白的恩典。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上帝给亚伯兰一个应许：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就是以色列民族的起源，而且耶稣基督那位弥赛亚神的儿子，日后就是从这个民族而来，拯救我们脱离各样的罪恶。接下来在十五章，上帝跟亚伯兰正式立约，神立约的行动极具象征意义，所讲的话也令人吃惊。创世纪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如此看来，早在跟自己的选民立约之初，上帝就预言以色列人会在埃及地居住四百年，然后才回到他们的应许之地。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神提供的理由似乎有些古怪。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离开迦南地整整四个世纪？你想，多么漫长的日子呀！为什么不能当时就承受那地呢？圣经给了我们清楚的答案，就是十五节所说的，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四百年之后，在约书亚的带领下，以色列众民重新回到迦南，要夺取那地，并要赶尽杀绝当地各族。对于那时的情况，我们该如何解释呢？申命记九章五节给我们提供了上帝自己的回答：你们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也不是因你们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可见以色列人征服应许之地的战争，其实是上帝所施行的审判，对恶贯满盈的当地原住民数世纪罪恶的清算。与此同时，上帝预言说，你的百姓将会在异国他乡寄居，而且要受苦四百年。你看，这就是上帝给他的百姓，他自己的朝圣者所安排的计划。这就好像一幅图画，预表了你们进入天国前在这个世上的生活。如果在赐给应许之地前，上帝为自己的百姓安排了四百年的苦难，那么听到从神而来的这句话，我们也就不用惊奇了。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到底神的百姓是如何颠沛流离地去埃及地呢？并且在这段寄居于埃及的奇特经历中，关于神的道路和神的儿子，上帝又想教给我们什么功课呢？答案居然是，上帝通过一件害人的罪行实现了那个预言，而且他不仅因此养活了那个与他立约的百姓以色列，并且从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将要来救赎和统治万民的，也会从以色列人的血脉出来。所以约瑟的故事真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回到亚伯兰，让我们再把这个故事连接到约瑟身上。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以撒，以撒有一个儿子叫雅各，他的另一个名字是以色列，而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他们就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之一约瑟曾经做过两个梦，情节有别，意思差不多。 就是他的11个兄弟加上他的父母都向他跪拜。创世纪37:8告诉我们，为着这些梦，他的兄弟们非常恨他。11又说，他们都嫉妒约瑟。终于有一天，气愤愤的哥哥们要对约瑟采取报复行动了。那天，约瑟的父亲派他们去那些在外面放牧的哥哥们，要看看他们是否平安。哥哥们一见到约瑟来了，就彼此说，按照19-20的记载，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试图保护约瑟，但是他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效果。虽然救了约瑟的命，却没有阻止其他兄弟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的商队，被当作奴隶卖到埃及。哥哥们把约瑟的那件彩衣留下来，染上了动物的血，好叫他们的父亲误认为约瑟是被野兽吃掉了。哥哥们也以为故事可以到此结束了，但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正在发生。他们在自己的行动当中完全无视上帝那看不见的手。他们没有想到，就在试图除灭做异梦的弟弟之时，就在自己自鸣得意的行动之内，他们正在实现着约瑟的梦所预言的内容。上帝常常不就是这么做事吗？那些作恶之人的种种罪行，在上帝手中转化成专门用来拯救他们的手段。在埃及，买走约瑟的人是波提乏，他是法老的内臣和护卫长。在波提乏家中，约瑟顺服上帝那非人理解的护理主权，忠实地服侍波提乏，于是他获得了主人的信任和提拔。在波提乏家中，其影响力不断提升。或许这时你会说，是啊，义人的道路必然通达。但是好景不长，事与愿违，波提乏的妻子看上了约瑟，想要勾引他。约瑟断然拒绝犯通奸之罪，逃离了他的纠缠。结果呢，这位遭冷落的恶毒妇人就倒打一耙，诬告约瑟调戏他。于是尽管约瑟是个义人，却换得了锒铛入狱的下场。到了监狱里，又一次在全然不知上帝要借这些麻烦事达成什么目的的时候，约瑟依然忠心服侍那位司狱，并再次获得了信任，担任了很多职务。后来因着给法老的酒政和膳长解了2个梦，约瑟最终被带出监狱，要去给法老解梦。他对法老之梦的解释得到了印证，并且法老也看出了约瑟的超凡智慧，就任命他做埃及全地的宰相。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法老说，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7丰收之后，7个荒年临到，埃及地受灾极重。正如约瑟预先看到的，为应对日后要来的大饥荒，约瑟早已采取预防措施。在7个丰收年里，他已在埃及储备了足够的粮食。渐渐的，饥荒越来越重，约瑟的兄弟们听说埃及还有粮食，就下到埃及寻求救助。他们一开始并没有认出自己的弟弟来，不过后来约瑟还是向他们亮明了身份。当他们把他卖身为奴的时候，约瑟大约17岁，而当约瑟告诉他们自己真实的身份，他已经39岁了。22年匆匆过去，他们都大为震惊，本来要除掉这个做梦之人的，没想到因此把他的梦付诸实现了。你看，这些哥哥后来真是都向约瑟下拜了。后来约瑟邀请他的兄弟们去埃及居住，好叫他们都得以存活。因此那古老的预言开始应验，亚伯拉罕的后裔将会在埃及寄居400年。因此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之前提出的问题，到底神的百姓是如何按照神的计划流落到埃及地呢？并且 在这段寄居于埃及的奇特经历中，在关乎神的道路和神的儿子方面，上帝又想教给我们什么功课呢？以色列民如何来到埃及？答案似乎很简单，他们去那里是通过那件可怕的谋杀未遂案，并借助于攀比的奴隶贩卖，以及对那位心碎老人的无耻欺骗。但是对于如此应验预言的方式，圣经又是怎么解释的？圣经的描述有两方面：一，上帝差派了约瑟，为的是保全生命。首先，创世纪45章第5节，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可见对于哥哥们所犯下的那个大罪，圣经第一处的描述乃是这是上帝的作为，他要借此把约瑟差派到埃及，为的是来拯救这些杀人犯。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别以为这只是个无关痛痒的附带评论。在诗篇105篇16到17节，我们会读到一模一样的叙述。只不过在那里，这个筹码被提得更高了。上帝不仅在操控约瑟哥哥们的行动，好把约瑟差派到埃及，并且上帝也在操控整个饥荒。他命饥荒降到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然断绝。在他们已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买为奴仆。所以你千万不要错误地以为上帝只是预见到有饥荒来临，或者有饥荒是因为撒旦在搞鬼。不，上帝自己命定了那场饥荒，当然上帝同时也预备了拯救的方式。第二点，人所设计的罪恶却成了上帝所设计的美意。因此圣经描述上帝预言他的百姓下埃及，其第一个描述就是说上帝差派约瑟在他们之前到埃及。而圣经里关于这预言的第二个描述显得更加的透彻有力。当雅各去世后，约瑟的哥哥们又一次来到约瑟面前，因为担心约瑟会因为过去受到的伤害进行报复。但是在创世纪50章19到20节，约瑟却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这样，圣经中对上帝实现其预言的第二个描述是，哥哥们要把约瑟卖掉，的确是出于邪恶的动机，但上帝却有他的美意在其中。请注意，经文中没有说上帝在他们行恶之后再把那件事转化成为好事，而恰恰是说就是在那个恶毒的行动本身中已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设计。在那罪恶的行径当中，他们的意思是要设计一个恶事，而就在那个罪恶的行动中，上帝的设计却是要成就他的美意。这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并且还会不断看到的，那些被人所设计的或者魔鬼所设计的邪恶之事，上帝却另有设计，为要成就某些很奇特的美事。创世纪45章5节提到的很美好的事，乃是为要保全生命。而在创世纪50章20节那里提到的很美好的事，乃是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然而就是在这些语句当中，包括整个上帝拯救他百姓的故事，都是指向标，指向这个罪行的全球性的目标，这个拯救生命的罪，乃是在耶稣基督的荣耀里面的。通过这个故事的三件事，我们来看看上帝如何预备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的荣耀，认识到耶稣究竟是谁。一，救恩乃是借着罪和患难而来的。首先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再先出现的一个普遍模式，就是在圣经里再三出现的一个普遍模式，就是上帝在他子民身上的救赎性的胜利往往是借助于罪和患难达成的。 约瑟的哥哥们对他的犯罪，约瑟的哥哥们对他犯罪，约瑟也因此而受苦。然而，就是在这一切的事件当中，上帝在做工，为要拯救他的子民，甚至包括那些企图除灭这位救主的人。耶稣就是这样来到世间的，借着他的受苦来成就美好的救恩。这个事实不应该让那么多人感到奇怪才对。在走向拯救他子民的道路上，耶稣被人冒犯和唾弃，也饱经忧患。其实这正是我们应该预期的模式，因为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所以约瑟的故事以及他哥哥们所犯下的大罪中，我们乃是被更好的预备了，以便看到基督的荣耀，他的忍耐和仆人心态，而且与此同时，他还要拯救那些企图迫害和杀死他的人。其次，前面说过，在约瑟的故事以及他哥哥们所犯的大罪中，我们乃是被更好的预备了，以便看到耶稣。这不仅因为那个普遍出现的模式，就是上帝的救赎性的胜利常常借着患难和罪而实现，而且还有更加具体的一个层面，那就是在这个案例中，那位被人伤害冒犯而受苦的居然是一个义人，就像这个故事当中的约瑟，他总是以其全然的可靠和忠心出现在每一个关系里面，即使遇到不公平的惩罚，他仍对波提法忠心，对那位司狱也是忠心的。创世纪39:22记载，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那么约瑟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他被波提法的妻子欺骗和陷害，而那位法老的酒政因约瑟给他解梦而官复原职，却把约瑟忘在脑后，毫无感恩之心，任凭约瑟在监狱里又待了2年之久。所以在这一切事情当中，我们认识到世上有患难罪恶，也认识到上帝依然在做工，在拯救他的子民。更具体的说，我们还认识到这位正义的人虽然长期遭受不公正的虐待，最终还是会在神那里得到平反和公正的对待。尽管其他人已经离弃了这块公义的石头，上帝却使他成为防脚石。神的这个拨乱反正之举，恰恰成为他救赎那些迫害者的途径。耶稣基督乃是那位最后、最终、完美的义者。虽然在外人看来，他的生活如此糟糕困苦，他似乎更像一个罪有应得的罪人，但是在最后的结局那里，所有那些针对他的冒犯，以及他在完美的义行当中承受的一切苦难，都导致了他的得胜，让他蒙神悦纳。而且，就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有机会获得救恩。如果说约瑟很了不起，因为他目标坚定，全然敬畏上帝，那么相比之下，耶稣就千万倍的令人称奇，因为他所经历的痛苦，所受的冤屈，都高过约瑟千万倍，并且耶稣一生经历中始终目标明确，坚定不移，忠心到底，全然公义。在约瑟的故事中，还有其他一些跟耶稣平行对应的地方，不过我们现在先来看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乃是关乎耶稣的，却又不是跟约瑟类似的。这是一个关乎耶稣降临的预言，而且必须借助于雅各的儿子们才能实现。假如他们都在饥荒中饿死了，预言就要落空。这些哥哥们的害人罪行，正是上帝用来拯救犹大支派，使之不至于灭绝的途径。这样的耶稣基督，那位犹大支派的狮子，才能够生到世上，以致后来受死复活，然后统治地上的万民。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创世纪49:8-10那里很清楚地看到，雅各死期临近了，而就在临死的时候，他一一宣告了对儿子们那预言性的祝福。对于犹大，他是这样说的： 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下，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鞭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预言乃是关乎那将要来的以色列最后一位君王，犹大支派的狮子，那位弥赛亚。请留意诗节当中的龟，统治者手里所握的杖是国王的标志，将归犹大血统而出的君王。而这位将要来的君王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因为不仅以色列民，地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会归顺他。就像第十节后半句所说的，万民都必归顺他。后来这个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在耶稣受死并复活之后，约翰这样来描述耶稣在天上的角色：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启示录五章五节九到十节所记载的。这位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雅各在预言中所提到的，其应验方面最壮丽的部分是他获得全地各族人民的拥戴和顺服，并非通过任何诡诈强迫的方式，或利用我们的罪疚而迫使我们就范。他乃是背负了我们的罪孽，把被罪压制的我们释放出来，可以自由地来爱他和赞美他，并且满怀喜悦地遵从他直到永远。犹大的狮子就是那曾经被杀的羔羊，借着饶恕我们的罪，他赢得了我们的顺服，并以他自己的顺服，以他自己作为义者的完全，作为上帝接纳我们的基础。就是在这样一个无限安全和喜乐的位置上，拥有所有一切都是因着他的牺牲和公义，并他的死亡和复活，他赢得了我们自觉和快乐的顺服。约瑟的故事乃是一位义者的故事，这位义者被人羞辱和得罪，并且遭受患难，好叫犹大支派得以保存下来，从而那犹大的狮子可以降世，而且显明为仿佛羔羊的狮子，并且因着他的受苦和死亡，从万国万民中买赎人，激发人心甘情愿的顺服，包括那些曾经定他死罪的人。他是否也赢得了你的心呢？